进秋天。所以等到过了秋天以后，慢慢到了深秋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云呢、啊、就慢慢下来，下降低了。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牧人呢就再把羊从那个高处就带回到羊圈。到了最后呢，是在羊圈里面过了冬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过，大卫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因为这个时候呢是回到神耶和华的殿，那个殿原文就是家的意思。现在牧羊呢，羊群呢就回到了牧人的家。到了冬天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从深处都会觉得那个家的可爱，我们能说我们要永永远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所以这个大概是牧人心目中的一幅图画。那么如为着他名的缘故呢，现在有一条路要走，这个一路呢不是我们的路，这条路走的结果是叫我们有义，没有错，这条路是义路。但如果让我们自己走的话呢，那条路就被糟蹋了。那么这条路普通我们说过，就是像刚才经过春夏秋冬，然后呢把羊要带到最高的境界。那么最高那个境界啊，很有意思的，最高的境界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南欧也好，到了这个美国的西部也好，他们这个牧羊人到了夏天呢，要把羊带到一个高地，它叫 summer range， 就是一个很高的地方。那那块地方呢，有一个专有名词的，那个专有名词叫什么？那个专有名词叫做 mesa。这个 mesa 呀、啊，是个西班牙话，或者说呢是这个葡萄牙话。那个 mesa 的意思呢，就是桌子的意思。你特别注意啊，读到诗篇二十三篇最后他说，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那个宴席在原文是桌子的意思。那个桌子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从羊的语言来看的话，那就是大卫当他牧养羊的时候要把他带到的那块高地，那个整块的高地叫做什么呢？叫做桌子。所以你在敌人，你为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意思就是说，经过了千山万水，经过了许多的危险，现在就在那块高处，神为我们摆设宴席。所以这个宴席严格说来应该翻作桌子，而桌子呢在羊的经历里面就是指着夏天的时候牧人要把它带到那个高处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说出我们的主如何的来带领我们。请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喜欢诗篇二十三篇第二节，它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哦，我们会倒背这一节圣经，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只是基础的开始。我们所以安息，我们所以得这些活水的滋润，叫我们有一天能够起来跟随我们的牧人。所以从夏天开始，你要看见一幅图画，是牧人在前面走，所有的羊群在后面走。弟兄姊妹，羊不能照着自己的路来走。什么时候羊偏行己路，就糟蹋了那个羊，叫牧人的名声受了亏损。什么时候我们起来跟随我们的牧人，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只是大牧人，而且我们的主要在人中间得着名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做主的门徒。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什么叫门徒呢？门徒就是上路的基督徒，他不是走自己的路，乃是主有一条路他在前面走，现在我们和他一同上路。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什么呢？就是对腓力说的，你来跟从我。那个跟从我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主现在要上路了，要有一条路要走，现在我们来和他一同上路。所以弟兄姊妹，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那句话严格说来就是门徒的呼召，要我们起来跟随主来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你觉得很有意思，在四福音里面这个 在这个四福音里面和这个和使徒行传大概有280次提到门徒这个词，讲到门徒，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但是呢，你一到了书信以后啊，那个门徒这个字就不见，根本保罗再也没有用门徒这个字。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来啊，在神的儿女，在那个在神的儿女中间，你特别后来去读那些像约翰门徒的书信的时候，你就会懂得那些跟随主的人他们的心情是个什么样的心情。比方说有一个约翰的门徒，当他要去为主寻道，他在往罗马的路上，他写封信给他的弟兄们，他说没有多久以后我到了罗马，我大概呢在那里就要被施碎，为着主的见证的缘故，我巴不得能有这一天来到。那么他说等到我真的被主施碎的时候，我不为着主的见证被施碎被受逼迫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他说我大概就可以做主的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能清楚一件事，这个门徒啊，你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特别到了后面，那些门徒们像保罗，他可以说他是使徒，他甚至于好像不敢说他是门徒。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在圣经的观念里面，那的的确确就着生命来讲，门徒就是基础，基础就是门徒。但是就着神的旨意来说，就着牧人的旨意来说，我们什么时候是做主的门徒呢？是什么时候我们起来跟随他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答应主呼召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怎么说呢？主说如果有人要来跟随我，就让他就应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圣经里面讲到唯一的一条道路。如果你要问说为他自己的名行走义路，那个义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所说那条路，那条路我们称它做十字架的道，因为只有十字架能把我们带到义的地步。否则到凭着我们自己走路的话，我们只有产生污染，我们只有叫神的牧场变成黄土。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着爱主的缘故，我们起来跟随他。在跟随的时候有撇下，弟兄姊妹你记得吗？保罗他说我看万事如同废，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要忘记了，他所说那个忘记的背后，不光是指要得救以前来说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那是指要得救以前来说，不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他在主面前已经有了一段属灵的储蓄。但是弟兄姊妹，主怎么说？圣经怎么说？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前面那一段属灵的储蓄是叫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主，是牧人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进到诗篇的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你看见现在这只羊在那里走了，他从一个幽谷里面经过，所以这里我们知道他走了一条路，现在有一条路他在那里要经过要走的。这就给我们看见了，现在这个基督徒呢又进到另外一个阶段了，现在不再是小孩了，他可以起来走路。很可惜，许多基督徒今天只能够像吃奶一样，只能够像婴孩一样，只能躺在那里。他一直盼望张口，母亲能用奶来继续喂养他。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他听到都听腻了，听到都听油了。但是弟兄姊妹，他仍旧是一个起不来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我们那样的话，我们就糟蹋了神的皇城。但是感谢主，如果今天我们跟随主的话，生命长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起来走路的基督徒。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感谢主，有一条路要走的，但这条路不是我们的，这条路乃是牧人心目中的一条路，那条路走到最后，他要把我们带到宴席的跟前。 他要在仇敌面前我们摆设宴席，意思就是他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处，要我们把我们带到高处，让我们经历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们，请我们记得这条路是一步一步往上去的。最后呢，我们看见主会，特别是第四段，我们达到一个境地，那个境地就是升天的境地，那个境地就是牧羊人他一直在他脑海里面酝酿计划，盼望把我们带到的那个地方。所以弟兄们，从第二第三节开始，第四节开始，当我们进入这个第三个阶段的时候，现在我们开始与神的旨意联合，现在我们开始做一个走路的基督徒，现在我们开始，我们要进到整个神的蓝图里面。最后呢，我们所走的路，我们所达到的目的，完全根据牧人的蓝图。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可以说是基督成长的过程。许多时候我们是以我们自己来做中心，十字架是为着我，整个救恩是为着我的，弟兄姊妹也是为着我的。那在头一段是非常健康的，因为需要这个婴孩需要最大的注意，全世界要关注在他的身上，让他能够慢慢的生命能够长大。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他长大的时候，他就慢慢不能再以他自己来做中心了。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婴孩，从婴孩然后到少年，慢慢的他到了青年，一个少女慢慢的做了母亲，你看见现在有一个特点不一样了。当她做小姐的时候，你看见她是整个家庭的中心，她整个世界的中心，所有世界的眼目都要注意她的。所以她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她睡觉不能少过一点点，因为她非常珍惜她自己的生命。那为着那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她宁可牺牲别的，为着要保全她自己的。但是等到她有一天做了母亲，现在生命比从前更成熟，本来都是非常娇生惯养，本来当他休息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惊动他。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不管一个多娇生惯养的，等到他生命大到一个地步，成熟到一个地步，当他能够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结果神借着他来抚养带领一个小生命的时候，我们都懂得那个故事。半夜的时候，不管什么时候，那个服侍是个全天候的服侍，本来呢晚上不能少睡一点点，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做母亲的，因着生命丰富的缘故，一点的声音他听得见。本来呢是怎么样，本来是非常有洁癖的，但等了做了母亲以后呢，你我又看见不管多污秽的事他都能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这里有一个生命慢慢慢慢长到一个地步，他失去了他的自己，他长到了一个地步，他忘记了他自己，他长到一个地步，他长到一种情形，他不再以他自己来做中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是生命成长的一个表现。同样的，当我们到了第四节，就是当我们起来走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生命就进到更成熟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里面有苦难，不是没有苦难，因为那个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当母亲把生命分给儿女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苦难是个极大的苦难，但那个苦难是一个有赏赐的苦难。那个苦难不是因为他罪有应得的，那个苦难因为他要把生命给了别人。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母爱是那样的伟大，原因那是生命的故事。因为这里有一个母亲曾经也做过婴孩，也曾经自以自我做中心过，但是因着生命丰富的缘故，你看见现在他走一条路，那条路里面有眼泪，那条路里面也有苦难。那这个就是说明主如何 把我们带到十字架处，来到了第三层，在这个层的里面，顶在这个层次的里面，请我们记得，我们现在慢慢开始体贴神的，现在我们慢慢懂得，为着把基督的生命分出去，我们要经过一些困难。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不再是一个自私的基督徒。那么只有这样的走路的时候，我们能够经过炎热的夏天，从一块草场到另外一个草场。但是不要忘记，因为在这条路上，他们羊是一面走一面生长，一面走一面的生命达到成熟的地步。我们说过，这个牧羊人的目的是那个高山，是那个高原。所以圣经你记得吗？圣经说的以色列山是肥美的羊场。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每一个这个牧羊的人都盼望能够带羊带到那个地方。那那个地方离开家很远，但是呢，牧人愿意带着他的小羊，慢慢一步一步的达到了那个宴席的地方，就是那个高处，就达到那一块的高处。用我们属灵的话来说，就是指说那个属天的高峰来说。你知道神一定要把我们从这里带到那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圣经还记不记得，这个大卫啊，有一次特别，你知道这个撒母耳去告这个大卫的时候，他起头以为啊，因为你知道耶西家里一共有八个兄弟，那么他起头以为老大是，因为他个子又高又壮，但是神说那不可以高他，因为神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结果一个一个七个都过去了，没有一个是。后来这个你知道撒母耳就问耶西说，那么你的孩子都在这里吗？他说不，还有一个，那个到哪里去？那个去放羊去。你知道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那个时候啊，大卫大概啊就带着这个羊啊就跑离开家很远很远，从一个牧场到另外一个牧场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需要打发人去把他叫回来，否则的话，家庭里面这么重要的事，特别是撒母耳要到了，这个大卫没有缺席的可能。如果就在附近的话，如果他们天天住在一起的话，那明天我们知道这个撒母耳要来了，就是很大的先知，那这个大卫就不应该出去了，那天自然的就在里面。但是为什么大卫缺席呢？就是这一段故事，因为大卫是好牧人，为着他自己的名的缘故，那个时候他就领着一些羊呢，就行走一路，就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读圣经，现在你就会懂得，圣经说到有的牧人呢，把羊从小山带到大山，从大山带到小山，有的人走迷路了。那为什么？为什么要在山里面转来转去？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最高的目的，圣灵最高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峰上。而那个高峰用属灵的话来说，就叫做宴席。在仇敌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就是为我摆设桌子，而那个桌子就是指着在那一片最高的一块台来说的，那个就是牧人梦寐以求天天盼望把羊带到的地方。弟兄姊妹，这就说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不错，神今天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但这个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最终的目的要我们在仇敌的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弟兄姊妹，我们达到了那里吗？我们到了那个地步没有呢？感谢主，牧人现在要把这些羊一步一步的带到那个最高的那块地方去。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牧羊人他们都懂得有几条路可以从家里到那个羊。你可以走山路没有问题，但是呢，当你走山路的时候，一面因着那个坡很陡的缘故，所以牧人就考虑到啊，这个羊的力量可能来不及，特别是经过那种艰险的时候，那个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走。所以为着要达到那块地呢，结果牧人常常发现呢，最好达到那块的路是什么呢？是经过山谷。你等一等，你要发现那条路啊，是所有懂得牧羊人知道是最重要的一条路。当然这不是唯一的一条路，你可以经过很陡很陡的山坡，你照样的可以爬到那里。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牧羊人的目的什么呢？牧羊人的目的就是当羊一面走的时候，这个羊要一面生长，它的生命慢慢要长大的。所以现在呢，如果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要羊呢从这样的一个地步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对他来讲是太费力，这个是不可能办不到的事。所以你知道，在圣灵的感觉和带领里面，从来没有一个速成的基督徒，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呢，就等于拔苗助长，这个羊没有多久就衰微。所以如果走那条路的话呢，没有几只羊能达到那个目的，不可能的，根本就不可能，因为这个波太陡太陡。那现在牧羊又怎么样呢？要用时间来，意思就是说要用空间来争取时间。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现在你要达到那条路啊，一面呢那个坡度，那条路坡度不要大，而且那条路啊时间必须要长。为什么要长呢？当你慢慢，因为慢慢长慢慢上升的缘故啊，那么结果羊呢在一路上的时候就慢慢慢慢慢慢长大。那这个是这个牧羊人心目中的一幅蓝图。那为什么要走这个？除了刚才我们所说这条路是最长的路，而且这条路呢是牧人用时间用空间来争取时间的一条路。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一面走能一面长。那为什么能一面走一面长呢？所有等得牧羊的人告诉我们呢，这个全世界最好的一块草地是在哪里呢？是在山谷里的，不是在山上，最好的一块。而这块呢是它长得最好最好。那么在山谷里面呢，一面呢你能发现很多的溪水和河流，那么特别是那个这个溪流两旁的草啊是最好最好的草。所以如果你要羊啊长得好的话呢，要走那条路，因为这条路你是一面走你一面要长的，你一面走呢，它一面呢就到了那个很安歇的水边，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就可以吃那个草，那这样它就慢慢慢慢长大了。长大以后呢，它经过山谷啊，因为山谷是慢慢慢慢上去的，所以呢它一面长大，它因为生命到了一个情形的时候呢，它就不觉得那个路非常的艰难。你叫一个3岁4岁的小孩子跑100公尺是很困难，但如果你慢慢慢慢的长长长，一面长一面到一个情形的时候呢，它跑100公尺就不是个难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牧羊人非常牧羊人计划的结果。他一面一面让他走那个山谷，那么同时呢，当他从山谷里面经过的时候，他一面得着那个草，另一面呢也从那个水里面得着滋润。那这条路是走山路得不到，走山路快不错，但是你得不到那个喂养。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把羊啊，把它生命拉长了，一下子让登天了，到了高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所有的牧人要带羊啊，不是走那个很高的路、很快的路，乃是走一条很漫长的路。但是牧人知道，就在这一条路上面，在人看不见的时候，这个羊的生命就慢慢慢慢长大了。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牧人都知道，这条路也是最危险的，因为就在这个山谷的两旁，特别在那个峭壁的里头，在石头缝里面，就有很多的豺狼，就有很多的猛兽，就有很多要这个要吞灭这个羊的人。那不止这样，有的时候啊，这个天气一变，特别到了这个7月的时候，因为在那个地方呢，在这种地形底下，那个天气啊是多变，所以有的时候忽然间你不知道哪里来一个山崩，来个雪崩，然后忽然来一阵大暴风雨。那么如果这个羊啊在这个山谷里面的时候，你如果要是这个牧人呢、啊、根本就没有尝试的话，你躲都躲来不及。因为山谷一来啊，你如果在山里面你没有问题，你在山谷里面一下就被冲去了。所以你知道啊，走这条路啊，牧人已经算过了，那是最危险的路。但是呢，这条路非走不可，一边有危险不错，但是另一面刚好是成长的秘诀。如果不这样走的话，你这样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牧人呢，就在这种情形底下呢，他已经计算好了。 那么这条路是什么路呢？当你从这个峭壁的两旁，你看见有很多的猛兽，毒蛇猛兽在里头，而且你看见山雨随时可以来，而且山崩随时会发生，洪水会忽然把他们冲去。他们走那条路的时候，用诗意的说法怎么说呢？用诗意的说法，他们在死的阴影底下。所以他们一面走那条路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他们在死的影子底下经过的。这条路啊，实在是不容易走的路，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条路是你我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如果你我要成长的话，这是唯一的道路。就是我们肉体来讲，我们都要畏缩的一条路，我们肉体不喜欢这条路。但圣灵要借这个来教训我，第一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登上高山的话，第一我们先要下到山谷才可以。所以基督成长的路是，如果你要升高的话，你第一必须先降卑才可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主给我们看见，没有十字架，没有冠冕，你我没有办法盼望达到属灵的丰富和成熟，而一点代价都不要付的，这是不可能的。你我不可能巴不得还巴不得拥有你自己所有的一切，而仍旧能跟随主，这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不可能。所以这条路，请我们记得，这条路什么样的路呢？这条路是卑微的道。所以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要成长，要上升，他第一步是先要卑微才可以。而基督成长的秘诀什么呢？成长秘诀是他越低，他爬得越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到了高峰了。不，问题今天你是不是爬得越低？如果你爬得越低，就升得越高。因为到荣耀去的途径，当你达到那块宴席以前，我们一定要经过那个山谷的道。所以你记得吗？在这里主怎么说呢？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英文是 walking through， 是我走过那条路，走过。不要忘记了，圣灵给我们的带领不是叫我们进到里面去，掉到谷里面去，没有的。圣灵给我们的启示，这是死荫的幽谷。这个幽谷呢，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那是最丰富的路，在那里你可以得到生命，在那里你可以得到喂养，而在那里慢慢成长的。感谢主，这是一条好的路，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路。但那条路呢，也是被死荫的阴影这个照，就在死荫阴影底下。但是我们普通误会了，我们以为说神要我们进到那个谷里面去，但是不是，神要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那个不是目的，那个目的是那座高山，是那个宴席，这个不过经过就是了，但每一个人都非经过不可。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觉得最难最难的地方。我们呢，巴不得不要经过，一下就第一步就登天，那是最好最好。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我们的主跟他的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结果他们到了这个路一半呢，忽然间呢，这个大风一这个风浪一来，他们就叫起来了。他们说，主啊，你不纪念我们呢，你不顾念我们呢。然后主说，你们这小心的，你晓得主责备他们有道理的。因为主在还没有到那边去以前，主怎么说？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如果主说渡到那边，就是渡到那边去。如果主说渡到那边，就不会沉到海底里面去。他为什么叫呢？他们以为他们要沉到海底里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让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他不是叫我们掉在里面再也不出来，没有的，他乃是要叫我们从那里经过。就是我常常感觉圣经里面有很多没有说的话和说的话同样具有意义的。我问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能不能读到圣经里面有个桥字啊？你读不到桥这个字。你有没有看见说，就过红海的时候，这个红海实在很困难，过不去了，结果呢，神就搭一座红桥，搭一座桥啊，就让了以色列人过去，没有的。到了约旦河的时候，神也没有说搭一座桥让他们过去了，没有的。弟兄姊妹，你不是要进迦南吗？你不是要从埃及里出来吗？从埃及到旷野，从旷野到迦南，每一个重要的关口都是经过，都不是越过。 因为不是越过的缘故，所以圣经里面桥这个字没有的，所以没有一个技术可以搭桥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帮助神儿女的时候，我们是不知不觉替他搭一座桥的，但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道。圣经里就是现在有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因着生命成长的缘故，我们要从这个死因的幽谷里面经过，这是成长的路，没有办法，因此这条路是我们无法逃脱逃避的，因为这条路我们